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跟大家抱歉啊，周末呢家里事儿多啊，晚开始了半个小时。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有这么一首歌吗？静悄悄。结果昨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火光冲天，然后是漆黑一片。另外呢，这场戏我们跟了这么久，大概快上演了。有三家媒体，迈阿密一家媒体，纽约邮报加上华尔街日报都做了交叉比对的报道。川普对马杜罗之战，现在说，原来我们说一触即发，现在叫箭在弦上，现在已经这个马上就要上演了。说到贸易战呢，美国的参议院一否他对巴西的那个关税权，二否加拿大现在把他的100多个国家全否了，再次进行了表决，三否川普的关税权。哦，这可是非同寻常。别忘了参议院可是共和党掌握的，现在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已经造出了一个势。日经呢写了一篇文章，看到中美这场总决赛打成今天这样，他给总结了美国的三个错误。最后他指出，在这场博弈中，川普就是美国最大的弱点。咱们看看日经的说法。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月底了嘛，那个 PMI 描述制造业的那个指数，每个月底的最后一天就会出来。看看这个新数据，结果发现制造业创了6年以来的最差的十月。别忘了在这6年里还有3年风控呢，连那都不如。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说说 APEC。 台湾呢派去的代表是林信义先生，很活跃啊，在整个会谈中呢见了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因为川普提前走了嘛，那代表美国的就是财长贝森特啊，他们聊了一段时间。另外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以及他们讲有1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代表都和他们见了面。当然作为台湾的代表呢，不愿意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啊，怕给人家惹麻烦，要不然又抗议啊又什么的。那和习近平呢，那拍大合照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交集，结果林先生走过习近平面前，眼睛都没动一下，两个人完全视若无睹，全程零互动，就这么个情况。另外说到这两天呢，台湾的核心人物、新闻焦点人物是谁呢？就是那位郑丽文。他先后呢接受了德国之声和法新社的两个专访，然后就是昨天党主席就职，搞了一个声嘶力竭的演说。说到引起很大争议的那个德国之声的采访，当时记者的大意啊，你不是一直想跟习近平搞和平协议啊，要去跟中共谈判，但是他就拿乌克兰举例子嘛。那俄乌之间，乌克兰一直要和平啊，一直在保持善意，在和俄罗斯要求进行谈判，但结果呢，人不该侵略侵略，该进攻进攻你吗？他那意思，那你是什么和平协议谈判有什么价值呢？哎，郑丽文呢这时候讲，那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他的意思就是，所以说啊，普京打你是对的，这完全是俄罗斯和中共的那个说法。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普京可不是独裁，因为他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他是民选出来的。这句话呢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因为他讲呢，他讲我要当了党主席啊，我要对抗独裁赖清德，我们要对抗这个独裁的法西斯民进党。赖清德和民进党是法西斯，是独裁，普京因为他是选出来的，他就不是独裁。说到这位大小姐呢，那我要在现场，我要是记者，我就得问问他，哎，你知道吗，萨达姆也是选出来的， 金正恩也选举，人家也选出来的，习近平100%当选，人家也是选出来的，那你认为这东西都是民主吗？在全球的民主指数最新的，台湾是全球第12，结果他的最高领导人是他们心目中的法西斯，是独裁。中国是第145，俄罗斯比中国还不如呢，排在第150名。结果这位国民党的新科主席说普京不是独裁者啊。因为说到这个呢，那你说人家是不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呀？什么是民主？这里边还得有自由竞选的政党，自由的媒体，这是什么叫民主？不光是就那一张一张的那个票，这里边是一套复杂的一套东西啊，这里边是很复杂啊，你不能说最后就因为一票一票那选出来的就有合法性，门儿也没有啊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么个状态。结果我看到今天有台湾的弟兄讲，嘿，如果那要这样，那你要觉着普京都不是独裁者，那现在建议赖清德咱们就按照普京那个来，在台湾内部咱们就开始吧。那普京怎么干，怎么毒杀枪决选总统在野党的候选人，那咱们就来吧。如果要是什么谁抗议啊，谁要干嘛，直接抓起来送到金门马祖，你们就那儿待着去就完了吧。然后呢咱们也唱个二人转，和赖清和蔡英文两个人啊，你来一回我来一回，完了咱们俩再转回来，然后修改宪法，我永久连任，一直干到2036年，这不挺好的吗？那你要这样的话咱们就来呗，我听着也有道理啊。所以说就这么个主，很有意思啊。另外呢，他说他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这个就厉害了，他认为呢他不能把台湾的预算提升到 GDP 的 3% 以上，他认为美国的期望远超于我们合理的承受的范围，说台湾不是提款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说啊，他下边呢什么他党内各方面，在赖清德他明年要搞这个预算案嘛， 3.32 嘛，那大概国民党要否决，他认为这是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立场，那这个就麻烦了。这帮人呢，国民党这帮人天天又说啊，你看咱们又打不过，你要老跟人家什么捍卫，你降了就完了呗。然后这要加强国防吧，我们又没那么多钱，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啊？所以说呢，到现在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态度。说到他那个就职演说啊，也差不太多了。大量的排比句啊，整个就是一套空洞的口号堆砌的那么一个东西。说到这个人呢，我这两天也在观察，和我想的一样，一个网红，一个政治草包，一个政治白痴，在中国叫红卫兵，在台湾大概叫蓝卫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说到之前选举的时候，我反复讲，我希望他上来，现在这不是干挺好吗？来他个大暴露，来一个彻底了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直遮遮掩掩的弄一个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什么状态啊？什么状啊？怎么维持啊？干脆把话就挑明了吧，咱把话就说清楚。我甚至希望啊，他代表蓝营出来选总统，那才痛快呢。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来，下边说说韩国。李在明看来把这次 APEC 组织的是不错的，弄得大家都挺高兴，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李在明呢在中间长袖善舞，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展现了灵活的外交手腕。你看把川普弄得也挺高兴，给习近平这儿呢弄了一个围棋盘呐、什么的啊等等的吧，也挺高兴。按说他也是刚上来啊，他也没有什么外交经验，能搞成今天这样也着实不易。那有没有评价？有，韩国盖洛普呢给了他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施政好评率 57%， 差评率是 33%， 比之前涨了一个点，他原来一直很高。 说到这样的支持率，那现在除了这个新红当红的这高市早苗比他高点以外，那来开 APEC 的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我估计他算是最高的了啊！一般来说能近60%的支持率是很难得的呀。那好评的理由是什么呀？外交表现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原来认为呢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外事方面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土包子呀等等。不过现在你看人家去美国啊，就忽悠川普，然后回来这又招待又大伙儿的一通搞，搞得还是不错的，所以说让人们有点惊讶，所以说这次呢给了一个高民调，这还是不错的啊，这还是不错的。那下边就说说日本，习近平和高市早苗在 APEC 期间搞了个30分钟的会晤，握手10秒钟，这算长的了，这算长，给大家拍照嘛，这算长的。这次两个人的会晤开场的气氛是比较微妙的，习近平没有笑模样，高市呢是努力的挤出了这么一丝微笑，为了文明礼貌嘛，也就这样了。因为之前呢背景习近平根本没有发贺电，而且这次一开始讲话开宗明义直接就提到了村山讲话，当时村山那叫什么呀，反思啊，或者叫道歉啊，尺度最大的日本首相里就是村山，老爷子前一阵去世了嘛，啊，就是他。然后要求日本要反省侵略史，恪守四大中日政治文件，然后指出中日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两件事儿，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台湾。历史啊，你得保持你那个啊那个投降的那个状态，你得认罪，然后台湾不许碰，否则的话咱就别谈啊，这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嚯，这就上课了啊。然后呢日本这方面确实是令人吃惊，因为当时这30分钟也没有对外，后来是高市自己在记者会上跟大家讲的，说那当然了，后来也有日本的外交官员讲，说这次高市早苗在中国面前说出了前任不敢说的话。那他都说什么了？有这些议题，一个是东海钓鱼岛的问题，这直接就指出来了，另外台湾问题，你不是给我画红线，那我就说，然后稀土管制问题，被中方拘押的日本公民的问题，南海问题，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另外朝鲜局势和呀，包括还绑架日本人呢，你也得帮着弄啊。另外你没有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和牛肉啊，你原来不跟石破茂说你们都搞挺好，你们也派专家到那儿验了水都没毛病，你不是说一直恢复吗？到现在也没恢复啊，你这什么情况？或高市砰砰砰说了这么些东西，日本媒体描写现场一度紧张，是有些尴尬的。可能中方也没有想到，嚯家伙，这一连串啊，把这个刺儿头的问题、敏感的问题全扔出来了。因为30分钟能说啥，也来不及讨论呢，反正我都扔出来再说。等于最后呢，双方还行吧，仍同意呢加强对话，避免军事冲突，哎，还算是表了这么一个态。大家注意啊，谈了30分钟，除去翻译，那两边也就剩16-17分钟了。那再各说一半，说到高市这儿呢，仅有的他也就是7-8分钟到头了，他就一股脑说了这些事儿。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这个是真够厉害的啊！那你说到这个，确实也是很有趣。你从中方的新闻稿、官方的稿子来看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都是习近平如何给指明方向，高市早苗如何表示赞同。然后详细记录了习近平的5点主张，然后高市还做了个承诺，说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将坚持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那高市早苗刚才说了一大串，那个呢根本没提，只字都没提，然后日本这边呢又说的那个，把习近平什么5点主张你说什么了，人家这边也不提，你就知道一个大致的气氛了。但不管怎么说，从一开始也没给人发贺电， 但最终还是上了人日的头版。因为人日他得报道习近平都见了谁了，见了卡尼，见了泰国总理，另外见了高氏早苗，把高氏早苗这放在卡尼的下边了。不管怎么说吧，还是上了头版了，这还是不错的啊，很有意思。有分析人士做了点评论，说这次高氏能够在日中首脑会谈上保持了一种强势的表态，当然背后有美日联盟作为依托。另外呢，我认为高氏可能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该说的呀，这本来就是我们日本人的底气呀。这些敏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有话不敢说，抬不起头来，那你怎么做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啊？连那话都不敢直着说。我看这次说挺好啊，说挺好。另外高氏早苗呢，这不是刺儿头吗？他自己发帖，还发俩帖。他说呢，我接见了代表台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林信义先生，还发了照片，希望日本和台湾之间能够务实合作，能够深化。好家伙，首相直接见日本的代表，然后还两边合作，还日本和台湾，你又不带上中国这俩字儿，那中国还不骂呀？说你这个呢是什么高调炒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发出错误信号，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重交涉，强烈抗议，说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红线啊！他说你这个啊，你日本这八十多年吧，你自己先反思，你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历史罪责啊，你自己回去先想想，先臭骂了一顿。要不是你说这个人啊，这高氏这个人是挺厉害的。然后呢，他又有一连串有趣的一些点。原来的日本领导人呢是比较刻板的，安倍呢算是手腕比较灵活啊，这个让人看着比较随和的。你像后来的岸田和石破，哎，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那种传统的日本政治人物的形象。但这次高氏呢，这有点活大发了，这次他太活了。然后他和李在明见面，两个人呢照完相，然后那您那边我这边咱坐着谈。结果他路过韩国国旗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向韩国国旗鞠了一个躬，然后侧过身来向日本国旗也鞠了一个躬。结果让这边的韩国团队看了是非常的惊讶。就这个过程被掐头去尾，就取这一段，在韩国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引发了热议。这个有点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这么一个举动，看着不像是刻意安排的，临时起意。这种相互尊重是日韩之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让韩国人很有感，很感动。另外有一些比较亲热的举动，你比如说他坐在那儿，他也不老实，他眼睛乱转，然后呢，他把这椅子转椅，他滑到人家印尼总统旁边，两个人呢就好聊上了，最后这俩人英语应该都没问题了，人家就开小会聊上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场面和智利的总统，那两个人是那手都上了肩膀了。我看呢，有一个日本的记者讲，这个手啊，这个不老实啊，这好像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够啊，不够庄重这个意思了。可是你看人家智利总统，人家挺好的，人家大伙呢也不知道看什么呢，在俩人一块看手机还是看 iPad 呢，聊的还挺热闹的。确实这一系列的小举动引起了一些小的轰动，没见过这样的日本政治人物，这次是有点太活泛了啊，这很有趣。然后在最后我刚才看的一个帖子就是回来了啊，回来了，今天休息半天，下午就开会等等的，还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啊，咱们持续关注。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原来那歌怎么唱来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静悄悄什么怎么着的，我也不会唱啊。结果昨天莫斯科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郊区漆黑一片， 给它打停电了。据报道，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照亮了莫斯科郊区的天空，攻击了它的军事设施和能源中心。它郊外有这么一个区叫茹科夫斯基，离市中心大概二三十公里，三四十公里。我还问了一下莫斯科咱们有人吗，他说要坐那个轻轨的话大概三四十分钟就到了。就在那附近啊，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陷入了一片大停电。俄罗斯媒体自己的评估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无人机浪潮，目标直指俄罗斯整个的首都地区。几百架无人机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这是非常猛的。另外呢，昨天乌克兰摧毁了莫斯科地区的环线输油管道，这三条管线全部打爆，等于军队的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全部中断。最后这也是无人机干的，你的防空呢也不管用啊。整个这三条管道啊，是由三家大型炼油厂来供油的，每年输送300万吨的航空煤油、280万吨的柴油、160万吨的汽油。这一次打炸，你想都是成品油，这个一打炸，它的爆炸是很猛烈的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啊。另外呢，昨天晚上乌克兰的海军还攻击了在俄罗斯境内的奥廖尔火电站和新布良斯克的一个火力发电厂，这是用什么呢？用它国产的海王星完成的。等于现在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全面升级。乌克兰的报道说，乌克兰已经锁定了打击的目标，由乌克兰情报局和美欧情报部门共同确定整个计划。那这图不能给你看，那个已经得到了泽连斯基的批准。他们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比之前那个要多啊。那现在不确定这个远程打击计划需不需要战斧导弹，包括暴风阴影这样的大家伙。但泽连斯基目前讲，火烈鸟导弹现在已经是他们装备的最强的武器，那大概意思这个就够了。昨天那莫斯科周围是非常热闹的啊。那说到波克罗夫斯克这个红军城，激战还在继续。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到了战场，然后他在那儿呢做了一个讲话，说波克罗夫斯克我们守住了，米尔诺格勒这旁边的一个小城我们也守住了，这些城市没有被包围或封锁，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保障后勤保障。一场摧毁和驱逐渗透进来敌军的全面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说整个地区的防御将得到更多的部队、武器和装备的支持，特别是无人系统。前两天有点危险，有大概10000多人负责进攻啊，应该说有上百人、几百人特种部队渗进来了，现在在一点点往外反。在危急时刻，总司令希尔斯基和情报局的局长布达诺夫啊，这位小将军也去了，跑到前线来给将士们打气，让大家誓死守住这个城。说到这个城，这一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血战争取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原来这座城市战前的人口平均有多少人呢？大概是6万人在这儿生活。结果在这一年的过程中，就在这个城里边，俄罗斯损失了差不多12万名士兵，只拿下了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还在这儿啃啊，那会死更多的人了。那说说美国，五角大楼现在已经批准，白宫不是说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吗？我批准了。他批准管什么用啊？关键是他有一个评估报告， 原来他不是自己一个评估，我们够不够用啊？还剩4000多枚中国控制的稀土，我们也做不出来别的，够不够用？现在讲没问题啊，给乌克兰不会对美国的导弹库存造成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五角大楼批了，但你最后给不给？这个权力还在川普的手中，会给吗？我认为不会，就这么简单。啊，因为这个呢是一个质的改变，你这个要一给了，那普京那边立刻就翻车了，那立刻就升级了。你认为川普会这么做吗？全球股市大跌，美国股市重挫，你认为他会吗？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由于最近呢泽连斯基改变了一些策略，现在川普的支持者马格党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支持显著在增加。说到刚开战的时候，共和党里边有 67% 的支持者对泽连斯基持支持的态度，三分之二啊。结果到了2025年3月份，也就是三年以后，川普刚上来那时候，这个数字降到了 19%， 就是在白宫二打一上演完了之后，共和党人认为啊，那不再支持小泽了。然后最近呢，小泽可能也改变了一些策略，加上整个的大势大形势都在转变，泽连斯基在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再次上升。最新的民调，华尔街他们调上来的，现在又有 64% 的共和党选民对乌克兰表示支持，他们现在认为普京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当然还有 13% 的人认为泽连斯基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那就是铁杆麻杆，这就是这帮人了。来说说加拿大，那 APEC 卡尼呢会见了习近平，八年来两国首脑第一次会面，会晤持续了39分钟。还是那句话，这就是一个场边的短期的会面啊，具有形式的意义，没有实质的价值。真要谈事儿，咱们今天约，哎，完了下一步你啥时候访华啊，或者是你下一步的团队什么时候来一趟，哎，这只是说个这啊。那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了，但是为后边展开铺平了道路。卡尼呢说了一句挺重的话，握完手之后他说，我和习主席今天见面，这标志着加拿大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原来一直向下嘛，现在又向上了。那很多人加拿大人看到卡尼这么说，说白了也挺伤感的。说到这个转折点，谁促成的？就是川普促成的嘛。还是那句话，这就是川普的大旗嘛。生生的把自己一个铁哥们儿、好邻居最后推到了中共那边，上演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为什么掉下去啊？人家两肋插刀，因为孟晚舟的事儿，人家一块儿跟着你干啊。最后呢，现在今天你这么对人家啊，人家转折点了。当然你说容易吗？也不容易了。他希望和中国建立一个紧密的经济联系，打开中国市场，为加拿大的农产品、菜籽油啊、猪肉、海鲜找什么出口的机会。但是中国明确表示，你先把我电动车那100%的关税给我去了，我才能够把你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给拿掉。那就去了呗，说的容易，哪儿那么容易啊？那现在麻烦了，如果价格低廉的中国汽车冲到加拿大市场，加拿大自己是有汽车工业的呀，那汽车工会包括这个行业能跟你玩吗？那你自己本来加拿大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制造业分项，那这个被人给卷了，那你还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很难，在农业和制造业中间他要做一个选择了，这个确实是比较难。路也没完全走死，卡尼呢在记者会上也讲，他自己证实，我当面呢向川普做了道歉，因为之前安大略省内省长老福特发了一个那个广告嘛，批判美国的关税。卡尼讲呢，我曾经建议他不要这么做，说我确实提前看了这则广告， 然后就敦促老福特能不能暂缓投放。但是福特呢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因为人家是自治省，人家也不听你总理的，人家该干嘛还干嘛了。结果川普对此很不高兴，加了加拿大10%的关税。那现在没办法，那得出来评这件事儿。那你一个人说了有吗？结果川普自己在礼拜五他也证实说卡尼呢向我道歉了。那你们现在怎么回事？我们俩人的关系现在非常好。他又来这么一个啊。那你说呢？那怎么着啊？10%的关税，现在这事儿没下文了。另外有一个加拿大的新闻，在温哥华港，他们抄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来的芬太尼前体的化学品，4300升，都是那个蓝桶，我们家装雨水的那种桶啊，还挺高的，那抓了一大批。这是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拦截的，属于大规模走私毒品原料。什么概念？这说明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前体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北美，为那些地下毒品加工厂提供原料。所以说现在川普人家加拿大包括墨西哥讲的这个芬太尼的事儿，在中国源源不断的还在往那儿发。这就是公开投毒啊，全世界这么盯着，美国人给你加着关税，跟你这儿反复的抗议，结果怎么样？该干啥干啥，损人不利己，毒害北美人民，现在这事儿他还在继续干。来吧，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委内瑞拉这件事儿呢，差不多了。最开始是迈阿密先驱报做了一个比较长篇的报道，简单说美国已经决定对委内瑞拉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文章讲空袭可能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进行，目标是消灭贩毒集团的领导层。这很厉害啊，谁是领导层？说这次袭击将由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发动，主要目标是委内瑞拉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说这些基地和港口被那个委内瑞拉著名的贩毒组织叫太阳卡特尔一直被他们所利用所霸占。那刚才说的贩毒集团领导层谁啊？美国认为整个这个组织太阳卡特尔是由总统马杜罗和他政权的高级成员领导的。所以说你要消灭谁？要消灭马杜罗和他的高级成员领导，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怎么成贩毒头子了？这马杜罗怎么这是怎么回事？有根据吗？美国是有根据的，是有根据的啊。到现在通缉马杜罗悬赏是多少？原来是2500万，那是拜登时期啊。现在涨得多少？川普给翻了一倍，现在是5000万了啊。世界上最高的悬赏。这件事儿有多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0年的3月26号，美国司法部2020年3月，这应该是川普已经，我想啊，2016没有，他还在呢，他就是川普那时候，当时呢他发的这个通缉令悬赏1500万，这是第一个指责他，就是这个太阳卡塔尔的犯罪组织是由马杜罗和他的政府最高层他们来组织的，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可卡因往美国运。所以他讲这里边有毒品贩运、恐怖主义、腐败洗钱，然后呢还提供什么安全通道和武器等等。从2020年就通缉他，就认为你是贩毒集团的最高领导，然后这个悬赏到拜登的时候加到了2300、2500，然后到现在已经变成5000万了。所以说一直认为他是贩毒集团的头子，这是有年头了，应该说美国司法部是有东西在手里的啊。所以说这件事是有根据的啊，不是川普拍脑袋临时找的一个借口，那个可不是。因为这里边跨了拜登政府，那拜登政府也承认呢，也认可啊。这是迈阿密先驱报，它是最早报的，紧跟着呢是华尔街日报。 引述着美国官员的话做了一个报道，说白宫正在准备对几个目标进行空袭，其中就包括对马杜罗政权有影响的一些地点，这里边包括叫什么呀，海军基地、机场啊，特别是一些重点的啊一些基础目标，说现在目标已经都圈定了，当然川普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上周两架 B-1 轰炸机现在已经来了啊，带着34吨的炸药在这晃了一大圈，然后呢以前 B-52 和 F-35B 战斗机已经到了临近的海域在部署，现在呢由福特号航母率领的打击群也部署到了加勒比海，当时说七天赶到，现在已经到了。最新的报道，华尔街讲卫星云图显示美国的军舰已经部署到位，准备对委内瑞拉本土进行攻击，现在在那儿已经超过有16000名士兵，每天就这个阵势耗费纳税人的钱超过4000万美元。你以为到那儿就炸几个小船到那儿去比划比划吓唬吓唬人，一天4000万，就这么大数。这是布好了兵，然后美国发布了航行的通告，以特殊安全原因为由限制波多黎各叫什么波多黎各塞瓦海岸附近的空域，从11月1号到明年的3月31号禁空，别从这儿走了。然后旁边他那个出发基地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防军进入到了高度戒备状态，所有的陆军人员已经被命令在未来几小时前往有什么叫库穆托啊、拉罗曼等周围的4个军事基地，就在那个沿海在那儿报到。海岸警备队也收到了类似的命令，备战。另外，美洲多国已经为美国战略轰炸机等多种战机开放了领空，包括使用周边国家的军用机场、空军机场、防空反导弹阵地、反舰导弹阵地、前沿指挥所、炮兵阵地，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呢，美国都可以用，这都开始。然后现在数十个委内瑞拉本土目标已经被美军的各型导弹所锁定。纽约邮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标题是马杜罗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一个自由繁荣的委内瑞拉正在诞生。他们也是一个白宫的消息人士讲说，几天后马杜罗将只存在于历史和历史的评判当中。那你说这玩意儿是真的吗？你们这三大媒体这一报，这东西就是真的了？嚯，真有人信。国际油价闻声走高， WTI 原油升上了61亿美元一桶，日内涨超 1.5%， 布伦特原油已经破了65美元一桶，这两天大家上加油站加油立刻就有感，涨个几分，涨个一毛来钱，这都是有谱的。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大伙真有人信呢。尽管川普呢，你之前说的要干呢，你不是中情局都锁定他啊，都干嘛，反对派都安排好了，中情局也进去了，你这都安排明白了，你说要打的呀，哎，他结果他讲呢，地面进攻委内瑞拉啊 ,fake news, 是谣传。但是你摆了这么个阵势，以缉毒的名义打击委内瑞拉，现在看阵势已经不完了。原来我们一开始说这事儿的话，我认为大概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差不多，现在军力各方面，那你说10000多人就够了，够了。10000多人，因为他是空军吧，他是空军海军，你以为他真的啊，大兵就跟打伊拉克似的，真杀进去，坦克进去，这可能性目前是看不见了。川普认为呢是没有，但这个表态被很多媒体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谎言，是一种战略上的欺骗。因为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到加勒比海水域的那一天起， 委内瑞拉就已经掉进了天罗地网，这已经足够了。那你大老远从地中海把它弄这儿来干嘛？那现在美国呢，目前是采用了多种手段对马杜罗进行了全面的围攻，舆论战、渗透战、扶植反对势力，这刚才都说了啊，然后是心理战，然后是策划清除行动，然后故意呢还有所透露，可以说现在把这些招数都用到了极致。川普的意图当然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现在是不是跑了就完了，你上俄罗斯吧，或者你是去中国吧，反正现在给你这一通吓唬，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这个应该是兵临城下，展示强大的武力威胁，以灭毒为名，切断了委内瑞拉海上的风控，那这禁海了，不让你走了。现在为彻底推翻马杜罗政权，或者是定点斩首马杜罗，现在在制造前期的气氛，再给铺这个道路。那现在马杜罗应该也清楚地认识到川普跟他来真的，这次要推翻他政权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和坚决。还是那句话，那你美国你凭啥打人家，你以什么名义啊，凭什么就发动一场推翻人家政权的灭国之战呢？前几年流行的说法是什么来着，俩字儿，反恐就可以灭国了。那当时打阿富汗，你凭啥打着阿富汗？反恐啊，你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那就可以了。那现在是什么名义啊？流行的啊，川普给发明的，灭毒。我以灭毒的名义就可以灭你的国。你看现在在海上已经炸了十几条小船，这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的战术。我先小打着，杀了60多个人了啊。那一开始世界肯定是不习惯，你因为什么呀？就因为疑似你看着上边像啊，你就杀人，你就把人家那儿有小船一过，你就给人端了，那还合适了？你慢慢适应吧，慢慢习惯吧。现在又炸，现在已经死60多人了，你看世界媒体有多少家还报啊？慢慢已经习惯和接受了。这就是美国下边的那帮智库人家研究出来的这种战法，哎，先来小打小闹，逐步升级，最后达到高潮，这个思路非常之清晰。说到一个大国去打小国，上演什么鸡贼的偷偷摸摸突然袭击，那玩意还不够丢人的呢，没那么干的，一定要堂堂正正，师出有名。现在川普很牵强地建立起了一套模式，那这次的借口就是俩字儿，灭毒。这温水煮青蛙煮了小一个月了，这大家都很适应了，都麻了，那下一步我再升级，哎，大家认为也还凑合，那他再升级，他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这很厉害。那你要干嘛呢？你到那儿真的是为了啊帮那个马查多到那儿去把他扶正当未来总统吗？川普是商人，无利不起早，我一天在那儿，现在在兵在外边摆着，一天就4000万，那导弹一旦扔下去，我一天就1-2亿呀、啊！我怎么了？我凭什么呀？所以说，第一，这次毫无疑问的是石油了。委内瑞拉现在是世界储量第一，当然委内瑞拉的石油原来我们讲过质量是有些问题，因为它的重油比较多啊，提炼上呢是比较麻烦，杂质也比较多，好像含硫也比较多吧，所以说在处理上可能成本各方面比较高，它的油呢是有一定的折扣了啊，东西不是特别好。那也不得了啊，你世界第一的储量啊，所以说现在呢它已经没别的地儿了，除了给中国偷着卖点，那剩下守着聚宝盆过着穷日子。所以说这油一旦打开，扶植一个亲美可控的一个新政府，恢复油气出口，明年的中期选举就有望。 这可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大的增长点。你想这整个过程他把仗打完得两三个月吧，新政府得起来得两三个月吧，然后美国这些大公司再回去再整，这没小一年拿不下来。所以说这个真正的发挥作用有戏啊，真的要把这一拿下来，国际油价一下就下来。拿油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地缘政治，你现在南美已经被中俄渗透的稀里哗啦了，美国的后院现在有严重的威胁。那现在如果把委内瑞拉给清了，把原来中俄在这儿建立的什么卫星啊什么各方面情报监听基地都给你洗干净，就跟当年古巴那套事儿一样，这个呢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价值，打扫后院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才是意识形态呢，解放了，你这是一独裁政府吧，马杜罗也是选的啊，那要郑丽文一说人家也是民选政府，那是吗？所以说呢，那真把他拿下的话，马查多呀、冈萨雷斯他们那帮人回去，然后呢委内瑞拉真的是解放了，真的是自由民主了，功德呀，那在自由世界里边大家只能拍手。知道美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这个，但作为一个副产品你也得鼓掌。所以说这个啊能树立个人形象。另外呢美国公司就扎进去了，现在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等等原来在委内瑞拉都有他们的资产，那现在呢都被人国有化了，那你新政府上台你这都得还我们，你这是打斗地主抢走的，那你得给我们，等于这帮人一进去厉害了，他们去投资啊，把原来的资产收回来，然后投资各方面那就起来了，对美国来说非常有好处。所以说能拿掉石油，打扫后院，削弱中俄，然后呢强来塑造一个恢复民主、打倒独裁者、解放委内瑞拉人民的一个伟光正的这么一个形象，无论是从名还是利各个方面多面全收。所以说这可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这买卖啊，现在川普这比什么格陵兰、比什么巴拿马、比什么加拿大51个州，比那个合适。这个又有名又有利，他能不干吗？所以说您分析啊，这事儿他干定了，而且这个对明年来说，对美国的经济都有重大利好，这是一个狠狠的推了这么一把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要干的啊。那马杜罗呢这两天急了，一看大难临头，赶快央告普京能不能给点导弹，他写信向普京请求提供导弹、雷达、战斗机维护啊，包括一些无人机啊什么的等等。但专家表示现在俄罗斯忙于在乌克兰作战，哪有空管什么委内瑞拉呀，比你近的叙利亚他当时都管不了，在叙利亚那还有军事基地呢都管不了，那现在哪儿管去。而且委内瑞拉原来很多都是俄罗斯的装备，现在都已经破旧不堪，有军事专家讲现在那都是纯粹的一堆垃圾，那个基本就没戏了。华盛顿邮报的评价说俄罗斯可能送来的只是慰问和祈祷而不是导弹。马杜罗估计这儿也没戏啊，还向中国和伊朗请求帮助，能不能给点无人机啊啊等等这方面的东西。那中国呢，按说中国是应该管。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委内瑞拉是整个拉美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啊。600多亿美元就砸在那儿了，国家贷款等等啊，就那么凶，670多亿啊在那儿砸着。另外这每年还在往里边投入，在里边的国企、中国企业多了去了。按说你在那儿有那么巨大的利益，那人家这儿挨欺负了，你来来吧，你派几营特种兵或者是派什么，你去给人解解围吗？你问问习近平敢吗？在世界上他投资的那些，前一阵人暴打伊朗，那中国和伊朗有大合同啊，你帮帮伊朗他也不敢。 所以说中国呢还是这个一如既往的不敢出头。没说嘛，就跟在公共汽车看见那小偷啊，或者是坏蛋调戏妇女偷人东西，我们中国人都干嘛？都装看不见，那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吗？一天到晚键盘上我们打这个打那个，虽远必诛，这远你诛一我看看。那你说马杜罗一个仗义的朋友都没有吗？还真有，这位就是前两天被美国制裁的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他把炸小船这事儿把川普告上了联合国，说你华盛顿在国际水域扮演了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的角色，他向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投诉，说你这事儿得管啊！说现在九月份以来已经死了至少61个人，这事儿你必须得管。他问题是马杜罗看着这玩意儿，这也不管用啊。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啊，认为这件事儿呢，箭已经上弦了，大概是要呼啸而出了。那你说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悬念？有，就看海格塞斯，就看现在川普这草台班子，你拿得下来吗？你看委内瑞拉，尽管手里是一�帮废铜烂铁，但人家也有3000万人呐，人家既得利益阶层加起来也有这人口差不多一半的人吧。而且他那帮军头啊，各方面会不会因为贪美国那5000万美金把马杜罗就给绑了？这事儿不好说。所以说打半天别打现眼了，忙活半天最后没把人家给忙活了，最后让人家击落几架飞机，会打沉几条船，那脸可就没法割了。有先例吗？有啊，你就说说胡塞，你锤了人一个半月，你把人胡塞怎么着了？人胡塞现在该干嘛干嘛，人家也不怕你。所以说就看啊，这场仗本来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儿，妙算各方面都到位，应该是赢。但现在看呢，这么好的条件里边有反对党，胡塞那个没有嘛？啊，这有带路党，然后 CIA 在里边渗透的也七七八八，各方面的工作做的都挺到位，这还拿不下来，这可就没法交代了啊！这咱们再说啊，这不知道。来吧，说说以色列。那天有一个疑问啊，哈马斯交给以色列3具遗体，以色列赶快上 DNA 啊，国家实验室开始紧急试验，因为知道这帮人不靠谱，以前就蒙混过关来欺骗，那现在检查的结果呢出来了，3个遗体都不属于任何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全不是。那你拿这谁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就拿这个来糊弄你。你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他们也确实是找不着了，可是这边呢又逼着你，因为以色列对这事儿很重视啊，遗体也很重要啊，我也得给人家人一个说法，而且协议里写的清清楚楚啊。那现在哈马斯就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现在这事儿啊，仨全是假的。另外说到打仗，这川普杀疯杀红眼了啊！6个小时之前发帖，尼日利亚，如果你们那儿再继续放任杀害基督徒，我们立刻切断你的一切援助，然后火力全开的进入这个国家，彻底消灭犯下这些暴行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我已经指命令战争部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就是下去了。我看今天很多人拿这个也分析，您分析啥呀？他在加沙那儿什么的，什么地狱般的打击什么的，像这种恐吓，他已经干了5、6回了，哪个兑现了？所以说这个呢，嗨，就是一个恐吓了。但你要说把所有尼日利亚的援助什么的给切了，这个有可能啊。你好，雷霆万钧杀进去，嗨，您听听我听听，这事儿也就这样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前两天万圣节，在万圣节当天，先后有2名法官对川普呢进行了裁决，阻止他削减4200万美国人提供粮食救命的这个 SNAP， 也就是食品福利券这个福利，下令农业部必须动用应急资金来发钱。2个不同地方的法官，因为在宾州那边告了他一个， 另外也有一个法官叫麦康奈尔啊，不是那个老头了啊，也有一个法官也裁决了，那是在哪个州来着我忘了啊，两个州不同联邦法官都做出了裁决。那川普在这种情况下呢，一看老百姓确实也急眼了，早晨他也放软了，表态了，说只要给法院给我一个适当的法律指引，我会很荣幸的提供这笔资金。那意思你法院判了，那我怎么发呀？这钱从哪儿来？你能不能教教我？他有点这个意思啊。实际上他原则上就准备发钱了。宾州的州长夏皮罗做了个宣布，我们赢得了针对川普政府的诉讼，迫使他们动用现有的资金继续提供这项福利。美联社呢是做了一个报道，简单给大家念念。他说尽管判了，川普好像原则上也答应了，但是会出现延误，因为现在农业部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长期维持这项计划。另外他讲现在还关门嘛，也是在美国时间的今天，有很多人就应该收到要涨价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数额了，就是从12月1号是不是从明年开始还是从12月开始啊，这个钱就按照这个新的规定交了，今天很多人就应该收到了。他讲医疗保费将飙升，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很多家庭只能失去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他们的每月的保费每月啊会上涨2000美元，会更多，一个月上涨2000会更多，您想这是闹着玩的吗？他们调研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威斯康辛州有这么一对夫妇，他们每年要多支付33000美元的医疗保费，一年33000，就光为这件事儿是增加，原来那个你得交还要加这么多。他另外讲现在因为无薪嘛，空中交通管制员现在已经盯不住了，全国各地的航班仍然在大面积的延误。那如果国会还不召开会议，还达不成协议的话，那政府停摆对基本需求、食品、医疗保健和出行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将严重恶化。这是美联社做出的这么一个评估了。说到这食品券给大家发这个食品的这件事儿，我认为川普这次是有点昏了头了，拿饥饿来做赌注，来做筹码，这次呢他压错了宝。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因为大部分领这个免费食品的实际上都是给了共和党占优势的州，而且这些款项中的福利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给了白人，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现在各大电视台都在报啊，这不是媒体的调查，整个这个福利 44% 是白人在拿，黑人呢 27%， 那西班牙裔 22%， 这就是大头。亚裔呢人还真不少，这真不多，主要是白人呢，这个是很厉害的呀，你干嘛折腾这个呢？而且现在领这个钱的排名前10的州，共和党的州占了9个，兰州只有一个，新墨西哥州只有一个，共和党占优势的刚才说的这些州，他们的投票率都在60%以上，人家那么支持你，而且很多人都来自，很多票都来自于这些人。那如果这次裁定了，你现在还要延误还不执行，兰州人家手里有钱，可以通过应急预算案能把这饭钱给补上。红州是真没钱，他跟中国一样，也指着加州、纽约州交上钱来转移支付，来补贴这些很多人所心心念念向往的红州。那红州刚才说的这 44% 的红脖子可能就真吃不上饭了，所以这事儿是很严重的啊。我看有在美国之外的朋友呢，大概还在说，那你美国这好家伙，4200万，3亿多人，10%几的人都要这个，这合适吗？让政府管饭吃，这事儿呢，这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一个福利啊。我查了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讲呢，在一个州吧，比如说 在联邦贫困线以上 30%， 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你用国家贫困线乘以 130%， 那个数额就是你申领的资格。如果你低于这个就可以领，这是本来是国家对大家的一个照顾。你比如说一个平均这个贫困线现在是32000美金，乘个130是41000，差点42000吧，咱们就说大数是42000。如果这一个家庭里边比如说三口人，太太跟家照顾孩子，就先生一个人出去做一些基本的工作，可能一年下来的年薪不到42000，一家三口就可以领。这有什么丢人的呀？这是政府给大家的一个帮助啊，我们纳税了，政府照顾我们一下都不行吗？怎么这帮人就可耻了？这帮人就是啊，这是寄生虫，就是老鼠了，怎么了这是？那我们新西兰或者是整个什么，说到挪威、瑞典、丹麦，这吃这玩意儿的多了去了，大家都是寄生虫，怎么想的呢？我这好像这不大家都从穷人那儿过来的吗？怎么那么狠呢？现在啊，这是这个，我认为这很正常啊。那下边说说，那川普这老关着门啊，他就急了，他就要求共和党参议院那个议长啊，那就是多数党领袖图恩，你能不能实施那个核选项的要求？你现在非得60票才能过吗？能不能把这给他去了？另外在那个冗长的，在那儿大伙又在那儿辩论，在那儿吵吵什么吵，别让他吵了，做一个简单表决，把他绕过去就完了。结果没想到这位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拒绝了，川普让他打王牌，他不打，他给拒绝了，那这就坏了。那这60票你还得熬啊。那现在呢，川普一开始认为这事儿我不怕，你们不是博弈吗，我不怕。但现在看到民情有变，民调各方面都有变，他现在开始着急了，现在整个的压力责任都到了他的身上。那这个拒绝了，那现在在家休假的那众议院的他那小弟啊，约翰逊，他怎么说呢？他也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观点呢，其实很多川粉应该借鉴一下。他说如果采取了这个规则，用了这个王炸就硬干的话，那未来民主党在重新掌控参议院的时候，人家也能用啊，人家也会用这种极端的议程来推人家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别看川普在那打击政敌，弄这些东西啊，一天到晚洋洋得意的在这儿收拾人家，你别忘了将来等你下去的时候，人家上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生效，人家会同样用这个办法来收拾你，这是很厉害的啊。那下边还是说有一条新闻大家都在关注的，4号美国有一个系列选举，我们平时老给大家介绍民调，那东西毕竟它是虚的啊，调了能调个一两千人，毕竟代表性有限。即将上演的这几个选举，这可是真实的民调，这是观察现在美国民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样本。那这里边有几个民调啊，那有几个选举啊，州一级的，现在呢有一些州的修正案利用这个选举日要过，比如加州重新搞那个选举划分，11月4号公投要投，现在看过的概率是相当大的，不光是能找回5个选区的票来，另外好像对别的选区也会有影响，大概最后造成的冲击会影响7-8个席位，他那个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德州自己不也通过霸王条款通过了很多的他那儿的宪法修正案，也要表决也要投票的。另外呢，州议会要进行换届啊，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啊，他们呢议会要换届，两个州的州长也要重选。地方呢那就有一些市了，这里边有纽约市啊，还有一些什么市的啊，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有一些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些选举了。重点呢当然是3个选举了，第一个是纽约市长的选举，这个基本悬念不大了，然后是纽约州和维吉尼亚州的这三个 两个州长的选举。现在看呢，民主党都略微领先。目前看，现在看到的这些11月4号的选举，如果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蓝潮，目前看，从民调上看是比较像的，比较像的。那你说了，这都是比较偏蓝的州，对了啊，这个是，这个并不意外。但是呢，就看赢多少，能不能搅起一个旋风来。如果出现了这么一个风潮的话，这是个重大风向标。民主党士气大振，共和党呢将会出现一个低潮，以后双方将会此消彼长，对明年会有重大影响。所以说11月4号还是很有标志性的啊，尽管呢发生在蓝营的地面范围，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啊，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加州的那个改选区那个能不能过，我看这两天老爷子施瓦辛格也就紧着说不能这么干，你这也太过分了，那是天天喊啊。我看现在民调还是有将近六成的人认为我们要干啊，这你还管不了他。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这件事儿确实是非常的奇怪。参议院你看他开不了门，你关门就13次否决了吧。政府老关门，然后呢他现在有时间对川普的关税权，你是利用着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然后你就逮这个收关税跟那个收关税，你有这权利吗？宪法规定收税权在国会啊，那你说我这儿紧急状态了，紧急状态也不是你说是就是啊，人家那儿有一条一条的规定啊，那现在怎么办？那就投票呗。第一个跟对巴西，那不是原来那个博索纳罗那件事儿审判了吗？他给人巴西加了50%的关税，那是经济紧急状态吗？你不就为朋友两肋插刀吗？为你的朋友拔创吗？你这个跟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有一毛钱关系吗？52-48，把这给否了。第二是根据加拿大。啊，就因为安大略那福特老头给你播了一广告，你一泄愤给人加10%关税，有道理吗？这是紧急状态吗？51-48，把这给否了。那问题你只否这俩国，又来了，又投了一个，以51-47针对超过100个国家的全球关税，或者也叫对等关税，进行了表决。终止了川普对上百国家征收基准为10%或者以上进口税所依据的国家紧急状态，把这也给否了。等于参议院连续三天做了三个表决，一开始说那两个特别典型不像话的，最后把你全世界这个全给你连根拔，全给你否了。当然呢，你说前两个我们就跟大家讲了，因为你这个东西呢你是过不了众议院的，因为众议院呢，约翰逊讲我还有把握啊，我们认为这儿不会有叛变的。而且你就是过了，到了川普那儿，我可以否决嘛，然后打回去重新投啊，那个门槛就高了，认为呢这事儿过不了，算是虚晃一枪。但是参院这三连表决，这个三连发对最高法院的审理是非常重要的，就这几天。最高法院就要举行听证了，就要为你那个经济紧急状态赋予总统的特别权利，为这件事进行辩论。那你说说吧，什么是紧急状态啊？那刚才这例子参议院人家这儿弄得很明白啊，参议院搞的是什么？是法案，他们是立法者，这不是哪个媒体或者是写一封公开信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参议院是在共和党手里啊，而且要不要表决什么，这是由多数党领袖由图恩来决定的呀。那这样明显对川普不利的事儿，而且是三连发，为什么图恩会同意？为什么连续不断的有共和党人叛变？四位，你这怎么解释啊？这确实是有趣啊，这个呢说明确实现在这关税有点不得人心了。啊，这件事儿呢是有问题。那说到和中国这一仗，川普呢做了一个发了一个新的帖子，看样子这G2啊，这世界呢 这还坐实了。那天呢，可能就是为了讨好，你看他为了讨好送习近平上红旗车啊，人家有很多的照片，也让很多美国人都摇头叹气。两边博弈，你是没老大，最后你老巴结他干嘛呢？人家那儿苦着个脸，也对你不感兴趣，你紧着说好听的，然后还那么送。当时以为就是为了谈判呢，结果这都过劲儿了，你都回家了，结果又来了。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G2 会晤，对我们两国都意义重大。这次会晤将带来持久和平和成功，愿上帝保佑中国和美国，把中国还放前边了。那很多人问，你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吗？等于现在你是和中国一起伟大了，你这性质可就变了。你是打不过人家，然后现在就你都回了家了，你还至于说这忌吐吗？这劲儿还没过去啊。所以说现在看呢，这真是麻烦了啊。哎，白宫昨天发了一个简报，就算是今天早些时候发了一个简报，这事儿呢又矛盾了。我和中国那边查，我又对不上茬了。他公布了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和习近平达成的贸易协议的部分细节，然后讲说中国将签发通用出口许可证，允许稀土、镓、锗、锑等和石墨的出口，以利美国最终用户和全球的供应商。白宫讲，这意味着中国要取消2025年4月4号和2022年10月所施加的相关的管控。那天讲，中国怎么说的？中国的说法是暂停2025年10月9号宣布的那个严格管控措施，为期一年。白宫宣布呢，连2025年4月4号那个也删除了，包括2022年那是个最基本的管控，连那个都没有了。我立刻就上商务部各方面查，我找不到任何的只言片语。这是你觉着还是人家真同意了？这哪儿跟哪儿？所以说我就弄不明白啊，现在这个草台，现在你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人家怎么可能把4月4号那东西给放了啊？没有任何说法。然后说到稀土呢，贝森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对稀土材料的控制将在未来的两年内被打破，这标志着美国将加快国内生产，设定了一个激进的时间表。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这是在和习近平会晤的转天，已经达成稀土休战协议，然后贝森特啊跟金融时报说了这么一番话，说现在达成了一种平衡，说中共无法继续利用关键矿产对美国来施加影响了。大哥，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真的这么天真认为中国就彻底不卡脖子了，就放手了吗？刚才说的4月4号你把10月9号那去了，4月4号那还在呢。4月4号当时那个一发，5月份中国的稀土出口产量减半啊，那个还是很严厉的。后来你不又派了一个国会代表团到那儿去，最后开发布会认为还是没解决，那时候说的是那个，他认为去了，中国那边没表态啊，他认为他能不会再治我们了。然后他讲，我们在12个月到24个月内能找到稀土替代供应的来源，也就是一到两年内我们能摆脱中国。贝森特讲，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本意是施压美国，结果这个举动反而惊醒了全世界，让各国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供应的风险。他讲，中国已经向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他们这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说把枪放在桌子上是一回事，而明枪挑衅又是另一回事。这是贝森特做了这么一个表态，他认为一两年我们就能摆脱你，而且最近这一两年你还不会治我，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彭博社的报道，那不光他了，他说了，你这不是挑战全世界吗？ G7 能源部长们最近确实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在开会啊，为了成立一个关键的矿产联盟，来确保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国防等行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 抗衡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G7他们要搞一个联盟来做这件事儿，这个是有啊，这个已经宣布了，而且日本现在立刻就有进展。为了加强呢，你中国那边管嘛，为了摆脱嘛，日本的综合商社叫双日，近日从澳洲进口了一种稀缺性很高的重稀土，这就可以满足日本国内 30% 的需求。这次的稀土呢，是从西澳的维尔德山矿山开采的，送到了马来西亚，在那儿做的分离和提炼，炼出来的涤和锌，最后运往了日本。说这个稀土能干嘛呢？能提高磁铁的耐热性，用在电动汽车啊、风力发电机、马达等等这方面。你看日本马上它就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也就是澳洲和马来西亚他们搞的这个团伙，人家确实是有东西啊。那你在这边搞，那中国他也立刻开始，我不对你们搞，我在对内他在搞。中国商务部，这是我今天查到的，发了一个第68号决定，也就是2026到2027年中国的钨、地、白银所有的出口，中国企业那儿他又搞了一个新的公告。这个公告是每两年一审，从2019年开始的，2019 2021 2023 今年是2025，这里边的趋势我也别跟大家说这公告了，一次比一次严，一次比一次正规。所以说那些小矿山，那些跑冒滴漏啊、干走私的那个，全给我死，现在全部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我现在你外边这我这不是签协议了吗，我先不理你，等于把这几种稀土在国内又给掐死了，我管我自己，这总行吧。他又搞了一个更严更狠的一个规定，这东西很厉害，对钨、地和银的出口管制，以后你的配额各方面将非常的困难，收紧监管。中国在世界上现在 80% 的钨都是在这儿生产的，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当然厉害了，没有这个美国连穿甲弹你都造不出来，这东西是很凶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你看没有，他在这儿苦练内功，关于稀土这件事儿呢没那么乐观啊。贝森特认为现在就行了，那以后他不会治我们了，然后我们利用这一两年我们就起来了，他那就坐看你们起来，就看着你把他给甩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所以说呢有点过于乐观了。总结这场贸易战呢，日经写了一篇东西，我认为写的很有意思，咱们看看日经亚洲说的啊。他认为呢这次为什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源于美国在对华的策略上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到现在为止贸易失衡依然存在，等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年的一到九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是下降了 16.8%， 但对全球的出口总量却增长了 6.1%。美国的整体出口打了半天，同比增长了 11.5%， 什么概念？说明整个的关税政策加速了中国商品经由东南亚甚至是非洲到美国完成了转口，这几个数据就证实了这一点，就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说在转口这一块没打着，美国同期的贸易逆差加了这么多关税会不会减少？同比扩大了 23%， 逆差更大了。那你打住中国了没有啊？中国的工业产出增速超过了 5%， 你没打着，这个就要了命了。全球人口，美国占全球人口 4%， 消费却占到了全世界 31%。中国呢，人口是全世界的 17%， 但制造业却占全球的 30%。 一边是过度生产，一边是过度消费，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等于整个的策略打了半天也没拦住转口，然后贸易逆差同比一到九月份竟然增长了 23%， 你这忙什么呢？这是一个错误。第二，谈判也没有看到成效。是你的 GDP 总量占全世界 25%， 有这个各种核弹各种威势，但这次没有能够迫使北京让步，因为北京抓到了稀土嘛。最后呢，你别看稀土的总市值才60亿美元，占全世界 GDP 的 0.0005%， 但这却变成了人家手里的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经济武器，所以说导致了这次陷入关税战的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说这是啊，这次研究的不够，准备的不充分，匆忙的发起了这次贸易战。我跟大家讲过，当时搞到关税145的时候，当时多得意啊，谁知道背后人家阴了这么一个大招。按说这早就应该知道啊，但现在一看完全碎了。昨天我跟大家，前天跟大家讲了，把当时2020年那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拿出来和现在整个的情况一对比，四个字儿：情何以堪。你和那个一比，现在这场贸易战就算是大输了。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失误。另外一个失误，日经讲，那就是美国的整个的策略。除了像中国，美国对日本、欧盟等盟友乱打一大片，是全收普收关税，结果还对什么亚洲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时施压，结果你争取合作围堵中国的可能完全没有。而中国在自己这儿呢，他和什么全球南方啊什么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他忙了半天，他还有所得。而川普呢，这个一镰刀普收韭菜，得罪了大伙。其实到现在美国的进口在增加，逆差一下增长了 23%， 啥概念？说明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增长，但大伙不要你东西。所以说他认为犯了整个的这三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日经讲，贝森特不敢对华强硬，担心引发股市的下跌和利率的飙升。在中国看来，现在川普政府急于求成，非常容易被迫做出让步。有一个专家讲啊，也是一个前美国这边的政府官员讲，说中国已经认定川普本人就是美国最大的弱点。那打得又鲁莽又仓促又没有算计准，然后都处在他的一念之间，完全在他的情绪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两国国运之间的博弈全在他的一念之差。所以说呢，认为这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本人。由于那他讲，由于他的幕僚对中国的经济和军力崛起已经高度警惕，但川普本人只想和北京达成某种协议。现在就到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日经的这篇东西总结的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是有它的道理。哎，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局了。来吧，最后呢，花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说说中国新出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看起来确实也非常的令人震惊了。这是统计局已经擦胭脂抹粉美化过的这个数据，现在看是很厉害的。最新的数据呢，10月份 PMI 也就是描述制造业的这个数据，从9月份的 49.8 跌到了10月份的 49， 回落了 0.8 个百分点，也就是制造业的景气水平显著回落。我们都知道50正好是平，不扩张不萎缩，高于50是扩张，低于50是萎缩。从 49.8 一下到 49， 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大各种企业嘛，大型企业是 49.9， 中型企业 48.7， 小型企业 47.1， 分别比上个月回落了 1.1、0.1 和 1.1 个百分点。 大中小企业全部回落。在整个描述制造业的14个分类项中，集体回落有12个低于临界点，陷入到收缩。这里边最要命的新订单指数只有 48.8， 比上个月回落了 0.9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处在萎缩期，而且跌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没有订单，从业人员这就是失业，现在还剩下 48.3， 已经是严重萎缩了，比上个月又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在制造业里边，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已经是连续32个月处在萎缩的范围了。大规模失业，你再看中国自己报的那个数啊，那失业率还略有上升，你骗鬼呢，他自己都圆不上啊，他自己都圆不上。那有朋友可能讲，是不是因为十月份过十一啊，是不是因为长周末导致的？不是那么回事。你把正常的2019年相对正常这几年六月这个六年的九月份的 PMI 给它算一个平均值的话是 50.2， 十月份的平均值是 49.8， 也就是十月份因为这个黄金周啊是会有所下降，但是您这个下降法比往年下降的也太多了。一般十月份比九月份会下降 0.3 到 0.4 个点，但你现在翻了一倍，翻了一倍，创下了2019年以来10月份制造业 PMI 的最低值，变成了6年以来的最惨的一个月，最惨十月。别忘了2020、2021、2022可是三年大风控啊。2021年那时候最严重，甚至到了全国风控，这不上海吗？四月都到那么个地步的时候，现在今年太平盛世，十月份创了个六年最低的一个月，所以说这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中间还有什么出口？美国因为躲关税、抢进口等等啊，造成了中国出口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也不行，也不行啊。建筑业呢现在是 49.1， 比上个月又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建筑业那都知道了，肯定是不行了。特别是建筑业的新订单只有 45.9%， 很弱了。那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呢，咱们说 50% 是平啊，再往下就是收缩。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的指数只有 39.9%，没活，多少人失业，您就从这里边看就知道了。建筑业的就业在急剧的收缩，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啊！所以说房地产基本您就别惦着了，这就埋了就完了。那说到整个的服务业，服务业呢现在在 50.2， 还在这个临界线的边缘，但是呢情况也不好，情况也不好。服务业的新订单比上个月回落了 0.7 个百分点，新订单还剩46了。那服务业的人员就业情况呢，它的指数是 46.1， 也在萎缩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说到服务业里边，这里边大头就是房地产，一到十月份100大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6.3%，和19到9月份相比扩大了 4.1 个百分点，你就知道10月份有多惨，有多惨啊。10月份百大房企的销售额同比大幅下降了 41%， 去年926之后，当时有一个买房的新政嘛，很多人晕头晕脑的还去买房，那此时此刻你什么情况？这帮人知道什么叫后悔吗？又大幅下降了 41% 啊，这家伙这厉害不厉害？没人买，现在就没人买嘛。 然后说到整个的旅游啊，这之前给大家讲过了，这个下降的非常严重啊，这个单日人均消费下降了 13%， 人是乌泱乌泱的，全是穷游。然后这里边标志性的国庆节票房啊，这也是分别这个整个的票房下降了 25%， 日均票房下降了 52.4%， 大幅度下降。然后新能源汽车，那不是10月份应该大家金九银十买车吗？增长是零，是零，归零了，房也不走，车也不卖，什么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哇，现在这是可不得了了，这还什么15规划呢？现在整个这条曲线这扎下来了，现在有点挽不上去了。除非又大规模的出台一些各种各样救市的政策，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政策，但目前看现在情况不妙啊，现在有点挽不住它，拉不回来了，现在这越栽越深，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很严重的。那你下一步什么15规划，你还得回头，你还得搞这个，你还得搞什么刺激措施，再忽悠大伙儿再干点什么。你现在随着出口各方面也就慢慢的凉下来了，那你老在这儿转口，那川普刚才那三大错误，人家自己回去也得反省啊，也得把这转口给你守住啊。啊，跟美国出口降低了，最后都绕到别的地儿去了，最后美国整个的进口还增加了，那进来的一看还是 Made in China， 那你等于都是从香港，都是从其他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跑进来的，那你这贸易战打什么？那不打一寂寞吗？逆差还扩大了，你这忙什么呢？所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来吧，那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Fix Any 说，老蓝男们听着很爽，老泪纵横，自我感动，嚯，买酒哭的都不行了。然后那吴伯公我看仰着个脑袋，那也很激动了。哎，但是呢各市的县市长好像都没来，我没看到侯友宜他们这些人，好像呢原来我认为挺俏皮的那个吴敦义也没来，郝龙斌呢我也没看见，我不相信他去了。那赵少康呢，他当然不去了，他能去吗？听这么一蓝卫兵在上边啊声嘶力竭在那儿啊扯那些无脑的话，在那儿胡说八道，这那些人都不来了。所以说那怎么办呢？啊，觉得没落的党国有救世主了，觉得党国的大中华梦有救了。是啊，就这帮人觉得我们有救了。那好吧，那你们就试试看。我建议啊，我强烈建议2028年由郑丽文女士代表国民党去选总统。啊，我认为这个呢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对决，然后你别忘别改，还说你这两天接受采访说的那些话啊，我们就自豪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你还来这套，咱们就比划一下啊。这是 JX 人，谢谢您的支持。大司空说，高市是一个办实事的首相，态度明确，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之前的传统日本式的讲话方式完全不同。好像呢中国是有一个官腔，它形成了一个官场的一个套话语言，你要说什么吧他用这个说，你还得分析啊，不定躲在背后的第几层，你才能分析出来他到底的本意是什么。我看日本的很多的官员说话也有这个官腔，也有这个官场的这个标准语言，结果现在上了一高市，包括现在管移民的那小野田，这俩好家伙他都不懂那个，他逮什么说什么，这俩是真够厉害的。所以说这次呢其实有时候说起来确实也比较遗憾。据说呢这次在日本有很多女性对高市反而是有些意见。啊，认为不够端重了，不够端庄了，不够郑重了。特别是人家印尼的那位总统，人家毕竟是穆斯林嘛，你看你大拉拉把椅子就过去了，眼珠一转，然后这扶着桌子那屁股一使劲儿，椅子就过去了，然后搭着胳膊就开始聊上了。人家男女在穆斯林世界还是有一些小注意的，但好像到他这儿呢也没有，认为他不够稳重，不够端庄。 其实呢，在日本好像女权的地位偏低，实际上有时候是谁啊？女人在管女人，女人在压着女人，就跟中国以前是一样的。中国以前那女人的地位很低，不是说人家老爷们非要要求你裹小脚或者怎么样，往往都是家里那妈，这都是家里的女人啊，你得这样你得那样，女人在欺负女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Michael 说，上次委内瑞拉大选反对派一度占上风，大规模抗议游行包围总统府，多好的机会，当时川普选择了袖手旁观，反正我个人不觉得他真的会全面进攻委内瑞拉，感觉他只是吓唬人，也许他 taco 多的次数太多了，现在说啥大伙都不信。您说的这是瓜伊多那次，那次是议长啊，他们那次是赢了啊。最近的这次呢是马查多和冈萨雷斯，这次是拜登时候，当时瓜伊多那次情况挺好。为什么当时老博尔顿天天跟川普吵，派两营兵去把事儿就平了，结果念叨来川普就不敢，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最后普京派了一营兵去，就把马杜罗的那个总统府周围给布了一个警戒，俄罗斯大兵来了，端着枪往那儿一站，那个谁都知道那时候俄罗斯还老吓人了，威名那世界第二，人家是世界第二，大伙一看这就都没有念想了，把那一关让他给熬过去了。那说到这次会不会全面进攻委内瑞拉，不可能上步兵了，这个我是没有人这么认为啊，斩首了啊，空军了，学谁呀？学以色列嘛，你看以色列前一阵给胡塞玩了一团灭，那把伊朗那帮高层炸得七七八八，最后是知道哈梅内伊在那儿，跟美国商量，美国不让，大概是知道他在哪个地堡里，这是后来说啊，后来美国没让嘛，没把事儿做那么绝。你包括现在后来对什么叙利亚，包括其他的那个，你要弄的话就团灭你啊。我认为美国这次要做，大概也是模仿以色列的这个杀法。啊，这个比较流行，让领导先走，这一下就乱了啊！他只要把这个一打服了，反对派趁势而起，啊，军队呢在中间一犹豫啊，这件事也可能就拿下来，成本最低。好吃的说，休斯敦乔治市乔治布什国际机场，从明天凌晨开始，因为缺乏政府工作人员，安检只开放了五个航站楼中的两个。为什么28号没拿到工资啊？这就越来越多。那现在看民主，因为川普着急了嘛，民主党现在坐地起价还没完了。按说有人劝他们啊，这个补贴的事儿，这个医保的这个事儿呢，你已经让大家都知道了，行了吧，这时候还不行了，那最后反正医保没有，那大伙一块骂川普就完了，因为这里边吃亏更多的都是红州嘛。你已经都把这个宣传做足了，你们的英勇状也都做了，我可为大家争来着啊！最后为了考虑到国家别关门，我到日子就完了。嗯，到现在好像这个民主党越战越勇，他还来劲了，我估计他还在等11月4号。如果11月4号他这几个标志性的点都大胜的话，嚯，那他更不退了，他更长行势，那时候更麻烦啊！所以说到那时候什么空管的、安检的，包括什么交通警什么的都够呛。现在有很多这个联邦的一些管这个什么洲际交通的，有很多专业人员可能也就不干了。Willow， 我记得90年代美国要年年审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有纺织品的配额，现在反过来了，美国要每年审对美出口，不舒服就过不了，习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不是没道理的。川普说多少回了，忌吐了，他自己都说成这样了，把行势给做倒了，打了一场贸易战，原来不拿人家当什么，认为是碾压，最后这半年博弈下来变他妈忌吐了。 变世界两大国了。这就是打了半天，最后闹成一个这个。是啊，那以后就看你态度了，那人家还是审核呀，你别的不许碰我，然后我稀土还给你，态度一个不老实，稀土就不给了。你说两年就能把它拿回来，现在有那么多的专家，产业内的专家，没有人这么认为，没这么乐观。真正要摆脱它，没个三五年你拿不下来，三五年严格讲都是乐观的，现在没那么容易。最近还有人提巴勒斯坦吗？巴基斯坦吗？巴基斯坦那不是给送去了吗？那我们用着中国设备中国技术我们给你做，最近还有人听到吗？那边全给你一撤，你会吗？你能弄得了吗？你弄不了。所以说这场斗争啊，这个很长的。我也不知道贝森特他哪来的那个底气，认为中国不会给我们捣乱了，我们就一切太平，一切正常了。我不这么认为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老时间，再见。